谢谢主席先生。关于反空间能力，上期会上中方曾强调，开放式工作组讨论外空威胁不应聚焦某一种具体的场景或武器。而应从根本上改变个别超级大国企图主导外空的政策、战略和理念。冷战已经结束30余年，某个超级大国仍然固守单边主义思维，不仅在外空政策文件中公然将外空定义为作战疆域和国家军事力量优先领域，谋求建立外空军事优势和威慑力，还频繁开展以外空攻防为主要内容的外空军事演习。在海外设立外空军分支机构 Space Command Branch， 该超级大国还鼓吹外空军事对抗，打造外空军事同盟，近日该国与其一个盟国 with one of its allies 发表外长防长2+2联合声明，称始于终于或位于空间的攻击对2+2同盟安全构成挑战，特定条件下可触发两国安保条约。上述行为导致各国不安全感上升，使外空安全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发展反空间能力的根源所在。关于地对地威胁，中方此前已清楚地表明了立场。是关于地对天威胁。中方作为负责任国家，同样重视空间碎片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空间碎片减缓做出努力。中方反对的是将空间碎片问题政治化，利用空间碎片问题谋求单边军事优势。美方做出的停止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实验承诺，未提及反卫武器的研发、生产、部署和使用，没有对美外空军力发展产生任何限制和束缚。对推进国际外空军控进程没有实际价值。美军方高官自己也承认，我们并未放弃太多，仍有其他方法验证反卫星能力。美国是开展反卫实验时间最早，次数最多、种类最全的国家。 但这段历史在联大决议中没有任何反应。因此，美方的承诺以及其在联大提出的决议只是一个政治噱头。照搬美方的承诺制定行为准则，无法解决外空威胁问题。有关于地对地威胁，中方在二七会上已经提出，地面军事行动已有完备的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外空委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国际组也曾讨论过减缓地面基础设施风险的问题。因此，在本工作组单独讨论空间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受到了威胁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还会扰乱联合国外空委等其他平台的讨论。此外，关于如何定义和区分与空间系统相关的电站、数据接收中心、通信基站等设施，各方尚未达成共识。基于以上立场，为建设性推动相关讨论，中方建议工作组呼吁各国外空行为遵循以下准则。认同外空战打不赢也打不得，承诺不谋求称霸或主导外空，不采取进攻性的外空政策和战略，不将外空视为作战疆域，确保外空行为仅用于和平目的。谢谢主席先生。